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十二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也必怎么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竹木呢？你自己眼中有竹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竹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打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你掌管我们的生命，你掌管着世界上的一切，诸天在述说你的荣耀，穹苍在传扬你的手段。主啊，我们的心不断地赞美你，因为你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每次当称谢进入你的门，当赞美进入你的院，当感谢称颂你的名，因为你的慈爱存到永远，你的信实直到万代。当我们来赞美你的时候，你的圣灵来到我们的中间，主啊，你来触摸我们每个人，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直到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将来要回到那个光明美好永远的天家，在那里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没有死亡，没有痛苦，没有疾病。赞美主。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盼望。主啊，你把这个盼望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直到这个盼望是确实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让我们在地上来走这条路啊，就是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来行走在你的旨意当中。主啊，你来改变我们，你要塑造我们，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重整我们每天的生活，让我们活得越来越像你。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除去仇敌一切的搅扰，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来安静的来啊，听你从天上要给我们的话语。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好，我自己感觉到真的神的话是非常的奇妙的，神的话是非常奇妙的。我常常想，真的在神的话语里，在圣经里蕴含着超凡的能力，超凡的能力。我上次说了，我最近放假嘛，我就不读神学了，那么呢相对来说有更多的自由的时间，自由的时间我就每天呢来读圣经，因为平常我没有办法读圣经，我还不像你们呢，懂了吧啊，现在呢我每天晚上读圣经，你说啊，有的时候读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以前呢你知道啊，这么多年了呢，我们天阳因为皮肤不好嘛，所以每天呢我夜里都是要啊醒一两次，醒一两次。你说发现最近呢，当我一直读圣经的时候，发现呢啊，我夜里再也不醒过来了。我一觉可以醒的睡到啊睡到天明，当我醒来的时候就非常的有力量，不像以前醒过来一次，醒来两次，等到啊早上起的时候就迷迷糊糊的。我们啊，真的，我希望每个弟兄真的要立定个计划，回去读神的话。你一定会看到神的话语进入你的生命，进入了你的灵魂里面，要带给你医治，要带给你灵魂的健康，灵魂的健康。 我上次说了，说你真正的得着神的话语，就得着了生命，也得了一全体的良药。我很早就讲过这个故事，说在国内一个姊妹，一个南京的姊妹，你知道吗？她得了综合干燥症，她医生给她说，她只能再活一年啊，再活一个月、啊。可是她一年读了120遍圣经，她的病怎么样？全没有了，而且她在当地做了一个传道人。你要是任何的时候，你要想真正的归向神，你必须把神的话语放在你的心里。无论你的生命中有多大多难的事，你去读神的话语。如果神给你的话语的话，那个事情就要成就，就要成就。今天呢，我们开始讲啊马太福音，讲马太福音啊，我们的题目呢是不要论断，不要论断人。在经文呢啊，在马太福音的七章，你知道马太福音的第5到7章是耶稣在山上给门徒的教训。我们常常呢称为登山宝训。在这些教导中，主耶稣给我们这些个愿意立志来跟随耶稣的人啊，我们应当活出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来，怎么样的生活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花15分钟的时间，可以把马太福音的5到7章一次就读完。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那个看到那个圣洁的神，看到这个神他的崇高的道德的标准，伦理的标准。你知道我们每一次我每一次一口气读完的时候，我就再也不敢自义了，你懂了吧？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这人很好啊，是吧？我可能每个人都觉得。可是当你读一口气把马太福音57章读完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再也不能自义了，你发现你自己离着神那个标准有多么远。我们的神给我们给每一个基督徒立下一个崇高的标准，是我们靠着自己永远也达不到的。但是你不要担心，你说当你进入到那个国度的时候，怎么样？每个人都会达到完全。但是今天神给我们说，有这么一个标准，你知道你达不到，才知道你是一个罪人。才知道你是罪人。如果任何人说哎呀马太福音5章7章我都做好了，那么他就觉得他不是罪人了。不是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罪人。神的话语是个尺度。当我们一跟他对照的时候，我就看出我的亏欠来。我就会意识到我是个罪人。原来怎么样？我需要悔改。每个人都需要悔改。你知道吧，神就是借着他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如果神不给我们话语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自义的。但神，我们看到了神的话语这么高，我们知道我是罪人，我要一点点的往那里走，往神那里走。你知道吗？你看马太福音开始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是不是？真的，我们哪一个人是真正的虚心的人呢？当我们有一点成就，我们有一点恩赐的时候，我们的里头怎么样？就再也不虚心了。我们的里面，懂了吧？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当我们只有把神的话拿出来的时候，神的光话一照我，我就看出我的黑暗来，否则我看不见我自己的黑暗。耶稣说在7章第1节的说，你们不要论断人，你们免得你们被论断。耶稣说不要论断，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论断。我不知道说任何一个人他不论断过别人。有没有啊？我说有人说我没有论断人，那么你可真是圣人了，懂了吧？认识。同样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论断人的。然后耶稣就告诉你，你不要论断人。你知道当我们说不要论断人的时候，我们没有意识到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不会在背后被人论断的。你喜欢被人论断吗？每一个人可能不愿意喜欢说别人论断我。但是你知道其实在背后可能很多人在论断你，你也在论断人。在世俗的生活、家庭生活、教会的生活里，处处的充满了论断。 我可以给你讲个简单的例子。你知道在国内有家妯娌三个。妯娌三个啊。大的呢生了个女儿。大的生了个女儿。小的呢在同一年呢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个儿子。两个孩子呢渐渐的长大，是吧？两个孩子渐渐长大。大哥的女儿呢好像呢不如这个小弟的那个儿子聪明伶俐，你懂了吧？那中间这个妯娌就说了，说呀，这个将来这个侄子，这个小弟的这个侄子一定比哥哥的这个侄女聪明，因为将来比他有出息。这是不是论断？是吧？这就是论断。这个就是创世纪第三章那个女人吃了分别善恶树那个果子留下的后遗症，懂了吧？你说她怎么能知道说啊，弟弟的儿子一定将来比哥哥的女儿更有出息啊？她就是根据眼见，知道了吧？根据眼睛可以看得到。至于将来真的发生什么，她还真是不知道，是吧？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都是凭着我们个人有限的经验来判断，你知道，只有神知道一切。你说20年过去了，你知道吧？大哥的女儿呢是大学毕业，而小弟的男孩呢连高中都没有考上，你知道吗？连高中都没上啊！你知道，而那个论断的妯娌呢，他不知道他生的更不聪明，他生的孩子呢连初中都没有毕业，你懂了吧？连初中都没有。我们常常容易看到别人眼中的小刺，却没有看见自己眼中的良木啊！其实教会里也是，基督的教会也是充满论断呀，也是充满论断，你知道吗？我在国内的时候，从来基督教都是说把天主教看成是圣经启示录说的大音符的，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这样，在国内都是这样论断，都是这样论调，都说天主教是大淫妇，你懂了吧？当然我也就随着说的，但是把教皇看成什么呀？是敌基督，你知道吧？是敌基督。我们常常说天主教会的人呢、啊、都是徒有形式，徒有宗教形式，没有真正的生命，都是一不读圣经啊，都是 做那种都是形式啊，形式主义啊，并没有认识神。哎呀，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好像我们怎么样比他们更认识神，是吧？好像我们个人的生命比天主教的人啊更跟神的关系更深。我现在真正的思想的时候才觉得这个是可笑的。其实天主教的只要是那些真心信主的弟兄姊妹，他们一样是属神的，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嗯。就是人这种观念，这种啊论断，是给教会造成了很多的分裂。啊，什么是论断呢？论断这个词呢，在这个时候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论断这个词在这里还有定罪和审判的意思，是一种恶意的断定，你知道吧？人，我们这个都是罪人。我神造我们的口啊，是为了赞美神的。我们应当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可是呢，我们却常常说那些批评、论断的话。嗯，其实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按照事实来分辨是非，不是的。是，耶稣还说是就是是啊，不是就是不是。耶稣还说那些法利赛人什么呀？说他们假冒伪善，是不是啊？啊，当你说事实的时候。是啊，是可以的，懂了吧？啊，耶稣也真的，他还说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假冒伪善的人，啊，因为耶稣说的是实话。但是这里说的论断是不要把我们个人主观的情感和偏见掺进那个客观的事实里面，对别人做恶意的断定，知道吗？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别人事实的时候怎么样，又添油加醋了，懂了吧？那个就是罪。嗯，比如说啊，神说同性恋是不好的，他就是不好的，因为在圣经中神恨我的，这个是事实。 只要你说的是符合圣经的话，其实是不是论断，懂了吧？但是你在你的思想里面，你加上了个人的东西，那个就是论断。论断我们知道是一种罪，往往论断呢都是在背后说的，我们很少当面的论断一个人，是不是啊？你当着面你敢啊论断一个人吗？是不是？我们不是啊，我们常常说都是话，闲话，论断的都是话语，言为心声，我们的话语反映了我们里面的心理，因为是反映了我们的内心，因为人啊心里所充满的怎么样，口里就说出来，口里说出来，善人，耶稣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们常常我们论断的话反映了我们内心的苦毒、怨恨、骄傲和嫉妒，所以耶稣说你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免得被论断。当你论断人的时候，你得要警惕，你每次想论断的时候，你知道你今天论断人，将来怎么样你也会论断的。耶稣说第二节啊，说耶稣说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在属灵里啊，有个律，就是人种的是什么，他就一定要收什么，你今天在背后对别人评头论足来论断别人，你将来也难免成为别人背后议论的对象，因为我们怎么样去论断别人，早晚我们也照样被别人来论断。我们用什么样的尺度去衡量别人，别人呢将来也会用那个尺度来衡量我们，所以说你不要论断，就是因为你要论断，也会你论断别人也会受到同样的论断，你知道吗？啊，我给你讲一个圣经的例子，我们现实的例子很有的时候很容易啊敏感的。但是圣经中很多例子，你知道吧？你知道大卫和波士发呢犯了罪之后呢，大卫呢又把他的丈夫呢啊把他丈夫用巧计杀死，我想大家都知道，然后名正言顺的娶了波士发做妻子，然后神呢耶和华呢就不喜悦，他就差遣拿单到大卫那里去。如果当拿单直接给大卫说你做的不对，大卫可能非常恼火，懂了吧？你凭什么说我，是不是？所以呢啊，大卫呢并没有给他啊说的不对，然后首先说我给你说一个故事，懂了吧？说一个穷人呢啊只有一只母羊羔，他是那个啊有母羊羔，他把这个母羊羔呢视为掌上明珠，每天给他吃在一块儿，睡在一块儿啊。哎，那个妇人呢其实有很多的羊。哎，这个妇人呢在那有客人来的时候呢，他不把自己的羊羔宰了呢，他不却把穷人那一只羊羔怎么样夺了去。你说大卫听了这个什么呀，就勃然大怒，是吧？他是王，是吧？他怎么能允许这个国家正有这么的不公义呢，是吧？他是王也是法官，他有权做出公正的判决来，是不是？这个妇人有那么多的羊，人家那个人穷人只有一只小羊羔，是吧？那他为他把人家的夺去了杀掉，他公义何在呢，是不是？我们的大卫他这时候看见了那个妇人眼中的刺，他没有看见自己眼中的什么良木，他有那么多的妃嫔，是不是？他却夺走乌利亚唯一的妻子，又把这个忠心的将领杀掉了，是不是？他说行这样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行。大卫在这里一下子就做出判决了，要偿还四倍。结果呢，拿单这时候才说了，说你就是那个人，神就照他所说的怎么样，就让他偿还四倍。他杀了乌利亚一个人，他自己四个 亲生的儿子都死掉了，你知道吗？你说痛苦不痛苦啊？痛苦的。你知道你有一个儿子你死了，你想你的心情怎么样？你想四个儿子，神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你怎么说的神就要怎么判决你，就是论断。论断。所以保罗在罗马书二章的十三一到三节那里说，是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都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别人，就在什么事上定你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行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个人啊，你论断行这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你能问就像我们很多人都是很会论断，就在圣经另一个例子，我在想，就像耶稣在十字架挂着的时候，是吧？耶稣和他同定的是什么？两个强盗，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是不是？左边那一个说：“哇，他在这儿那么痛苦，在十字架定的时候，他没有想啊，我是因为我自己犯罪，现在定在十字架上的，是不是？他没有想，他就把眼睛定在谁身上？定在耶稣身上了。”你懂了吧？他说：“哇，你不是基督啊！你是基督的话，你拯救拯救你，也拯救拯救我们，看到吗？”他自己在那里为着罪接受审判，接受刑罚，他自己完全的不享受，就完全的自己不自己悔改，却说出那些刻毒、恶毒的评断来评断耶稣。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背着一定的十字架。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去思想，我今天啊，有的时候啊，经历很多的啊，我生活中背着很多的十字架，很多的痛苦，我为什么这样，是吧？我要思想，神到底是在让我学什么功课？很多时候我们不这么想，我们却不盯着别人的错误，对吧？盯着别人的问题，盯着别人的问题。你知道吗？论断的反面呢是爱。我们基督徒应当以爱为原则。说你每一次在论断别人的时候，你心中的爱怎么样？也就没有了。你对你所论断的人绝对的没有爱。因为你首先是在背后论断，你当面你敢当着他的面论断他，是吧？你都是在背后说他怎么论断，是不是？如果你心中有爱的话，你都不会论断。你心中有爱的话，你怎么样？你会更多是包容理解，包容理解。你不可能心中一边爱着他，还嘴里一边论断他，是不是啊？常常我们在论断人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充满了苦毒、怨恨、自义，没有同情，没有怜悯心，缺乏的是爱。所以雅各书上说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你光说了一刻薄，说了一恶毒的话，懂了吧？你知道吧？你将来也要受没有怜悯的审判，因为怜悯原是向着审判夸胜。那怜悯呢，原来是向着什么呀？向着论断夸胜，都是榨汁证词。你说神是以公义和怜悯来衡量我们每个人，所以我们基督徒对待他人的原则也应当是公义和怜悯。所以呢，耶稣呢在路加福音六章的三十七那里，六章三十七节那里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也必蒙饶恕，必蒙饶恕。”下一个，我们是看看论断的啊，为什么论断不应当论断呢？第三节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 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我们这个刺都知道刺啊，刺是很小的是吧，看几乎你不去分辨的话，它扎在你手里根本看不见是吧。梁木是什么呀？主要大梁，对，大梁是房子上的大木头，是每个人都可以看得见的。刺呢指的我们那些小的过错，小的过错，而梁木呢是指的明显的大的过错。我们这刺儿和梁木在这个在大小在粗细方面有很大的反差，很大的反差。眼中要刺啊，有刺呢会很痛，可是人的眼中要是有个梁木的话怎么样，就非常可怕了，就非常可怕了。你知道一个人他的眼中有梁木，他几乎跟瞎眼的人差不多的，你懂了吧。你什么整个的眼目都把他的眼睛挡着了，你想他的视力一定会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很大问题啊，就是他有自己所看不见的一面，自己看不见。耶稣在这里并没有否认说你弟兄的眼中有刺，懂了吧，那样子。但是问题是你看不见自己的眼中有梁木，对别人心怀成见，你怀着成见的时候你就遮蔽了你的眼光，让你看不清事实的真相，看不见事实的真相。我们论断人的时候也都是往往只看见别人细小的弱点，看不见自己的更大的过失。我们知道在中国的农村呢、尤其是那些个老太太，你知道吧，在农村里都是一般的啊，一个村里住在一块，很多人都是家别人家的事都熟悉的了不得。你知道吧，有的看见别人家的儿子媳妇吵架，哇，他就说中道西是吧，到处今天说明天说，懂了吧。他们却不想自己的女儿跟他婆婆家吵架早已经离婚了，他不提这个事，你懂了吧。是这样，就像私下嘀咕人家啊，我这是想说，有的时候啊，看着别年轻的时候啊，看着别人啊，两个人拉着手，哇，就不像自己早就同居了，你懂了吧？这样的论断都是出于嫉妒，都是出于自卑，在背后呢诋毁别人，达到那个心理的平衡，这就是罪人的心理，罪人的心理。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在我们论断之前，先要先有检查自己的动机和行为。你知道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们啊去指责别人的时候，你知道吧，你发现一个指头指向了别人，懂了吧，你三个指头在指向谁啊，指向自己，在指向自己。所以我们在啊轻易给别人定罪的时候，你需要反省，我是不是在我的身上也是有同样的问题，我有没有啊总是拿着放大镜看别人的过错，而没有看清自己有同样的过错，是不是啊？如果你自己有那么大的问题，是不是啊？你看不见，人家有那么小的问题，你为什么看那么清楚？是不是？耶稣说，你是假冒伪善的人，你不要伪装了。你自己有那么大的啊罪，你看不清楚，你看人家的问题做什么？所以耶稣说，你先不要管别人家的问题，先把你自己的问题怎么样解决清楚了，人家的毛病怎么样还说得出口？可能你自己的问题啊见不得光，真的。问题的背后就是人的罪，就是人的罪。你说我们觉得中国一个是吧，就是五十步笑百步，我们觉得五十步笑百步已经非常是可笑的了，是不是？现在的问题不是五十步笑百步，而是一百步怎么样笑五十步，懂了吧。眼中有梁木，却啊讥笑别人的眼中有刺，就这样。你先要看到自己的问题，然后呢，去帮助弟兄解决他的毛病，解决他的毛病。我知道，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世界杯，我不知道还我不看踢球，不知道是不是过了，是不是？啊，你知道吧？我知道很多人都爱看足球赛。我对这个运动呢不太了解，不太了解。你知道我在大学的时候看到比赛的时候啊。如果看那比赛，特别是大的比赛，一看见一个球员啊，他要是把这个球踢歪了，哇，大家嘘嘘一片，懂了吧？然后好多人就臭球，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懂这个词哈，啊，这，你不要说那个踢了个臭球，你上去试试啊，是不是啊？你上去试试，你可能踢得更糟，是不是啊？ 你绝对踢，我有的时候可能你绝对连踢不了抽球，为什么？你可能一场球连球都追不上，是不是啊？真的是这样，都追不上。所以说我们，你除非你自己行的完全正直啊，完全，所以你没有资格去评判别人的，评判别人的。我最近看了，也看了一个人啊，一个电影的经理，你懂了吧？电影的经理是吧？结果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演员来，他看了这个那个演员的这个经历，说这个演的时候，他说他最好去改行，这个电影的经理，懂了吧？他说最好去改行，不要去别做这一套了。你说，可是他说这个演员到最后呢，成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演员，你懂了吧？成了非常有名的演员。所以在你还，我们人的眼光是有限的，我们总觉得总是我以我自己的这个眼光来衡量。你知道你是有限的，你是有限的。所以在我们还没有别人的经历、别人的环境，理解别人的境遇、遭遇和环境之前，不要论断一个人啊。以前一个人他行事为人特别的啊，不招人喜欢，非常不招人喜欢。可是到后来呢，当有人了解了他成长的环境以后，就不仅不定罪他，而是非常的包容他、同情他了，知道吗？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基督徒是这样。我们常常想提到基督徒的失败，一提到基督徒的失败，哇，我们就觉得非常的不可饶恕，是不是？不可饶恕。我不说别的吧，我们就说彼得三次不认主，是不是？我们可能说，哎呀，彼得他跟耶稣跟了3年半的时间，是不是啊？3年半的时候，他居然还否认主，三次说不认主。你要设身处地的思想一下，我们哪一个敢说我能够比彼得做得更好啊？你知道吗？你说彼得的耶稣的那10个门徒，是不是到后来会盯着说彼得啊？哇，你是我们众人老大，你那3次不认主。你说他们呢？他们这10个人连那个大祭司的门都没见过，你明白吗？早就跑掉了。你自己设想那天晚上，是吧？那是个寒冷恐怖的夜晚，他们只有12个人，是吧？只有耶稣和他们11个门徒，是吧？你犹大都走了，他们手无寸铁，而对方是什么？是罗马的兵丁，官服整个大祭司的家族。你知道彼得不过是一个打鱼的渔夫啊，懂了吧？他是一个没有学问的小民。所以彼得他跌倒其实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如果他表现的那么勇敢、那么坚决，我们倒觉得不可思议了。但是从另一方面说，真的，如果我处在彼得的境地，我一定比彼得会做得好吗？真的，如果你想想，如果你处在彼得那个境地，你敢说你比彼得做得好吗？如果你敢说我一定比彼得做得好，你在以后的经历中，你一定会神给你经历，让你发现你做得不好。没有一个人敢自夸，是不是啊？彼得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自夸，所以才造成他的跌倒。如果你说我肯定，我绝对不可能比彼得做得好啊，你要跟他好。如果你说我肯定比彼得做得好，你知道吧？你到时候神会给你经历，让你早晚知道你绝对不会比彼得做得更好。彼得还勇敢到能够进到大祭司的院子，我们每个人可能到那个时候都逃掉了。你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有资格来定罪别人。所以雅各书4章12节说，那里说设立律法的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你知道，只有神才有权利来评判别人。当我们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 当作神，我把自己当作那个标准，却不知道我自己是歪的。你自己是歪的，你看你别的都是歪的。我们常常把自己的理和自己的意代替神的理，代替神的意。这个时候我们用这样的眼光来分辨是非，就是论断，就是论断。你知道吗，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还有那个犯了罪的那个女人，你知道吗，这时候别人都怒气填冲，拿石头打他，懂了吧，别人犯的罪就在当前，我们这时候啊，都看那个罪，犯那个罪那么大，都要拿石头打他，是不是啊？啊，很少人看我们自己的罪，看自己的罪，他们知道吧，他们要用石头打他。其实在这里呢，他们还有更深的谋算，这些人他们什么更深的谋算，想借着这个事来把耶稣定罪，耶稣懂了吧，他们对耶稣说，夫子，这个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要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是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你知道吗？耶稣却没有说话，就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因为耶稣在这说如果说可以打，你知道吗，那么耶稣就没有怜悯，懂了吧，没有怜悯啊。他们还会把用石头打死这个妇人的罪呢归到耶稣的身上，因为耶稣是让我们打的，是不是？如果耶稣说不能打呢，他们马上说，耶稣你绝对是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你连摩西的律法都不遵从啊，这个摩西的律法是神给他的，你连神的律法都不遵从，你怎么能够说你是从神来的呢？你说这个人真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都诡诈。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对吧？于是呢，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为什么他们从老到少，从先是从老到少的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你只有你自己没有错，你才有权利能够在别人的身上找差错，是吧？如果你在论断的这些事上做的上没有比别人做得更好，你就没有权利去论断别人。你知道他们每一个人外面都是正人的君子，是不是啊？耶稣知道他们这里头每一个人，是不是啊？知道市里有很多的按摩院，他们可能每个人很多人都留恋到夜深，是不是啊？他知道那些个有的人为了找年轻的，一次又一次的借着离婚来骗人，是不是啊？很年轻的在一起搞同性恋，是吧？晚上活在不正当的关系里，真的是多了去了。他们自己，你知道吗？都不看看自己，都不看看自己，是吧？还有些人呢，剩下那些人呢，只有贼心没有贼胆，是不是啊？反正不论怎么说，就是一个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无一例外，没有一个，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这就是了。只有耶稣一个人是没有罪的。只有这一个是圣洁的，还有那个妇人站在当中，她是什么呀？她是被耶稣赦免的。你别看她犯的罪大，她被赦免了就没有罪了。你觉得她很可恶，是不是？如果她的罪被耶稣赦免了，耶稣就完全不看了，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所以耶稣就直接要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都是有罪的，你又凭什么去定别人的罪呢？有什么资格呢？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那个唯一有资格定罪的怎么样，却不定我们的罪，不仅是不定我们的罪，而且要赦免我们的罪，只要我们愿意不继续的活在罪中，不继续的活在罪中。我们真的信主以后， 我们的罪怎么样就完全的被赦免了。不管你今天犯的罪，你过去犯的罪，你将来犯的罪怎么样，一起神都赦免了。如果神赦免了你的罪，就没有人可以定你的罪。那个罗马书十四章四节呢，说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要站住，他一定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真的，我们信主的人也都是不要轻易定别人的罪，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耶稣赦免的，我们是服侍神，是不是？我们是耶稣的仆人，别人就没有资格来定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互相之间也是不互相定罪，只有神是唯一的审判官，我们没有权利去评判别人。耶稣已经为他受了审判，我们就没有权利再论断他，再论断他，因为将来我们每个人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按照他话语怎么样接受审判，接受审判。最后说十二节说，所以说无论何人，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你现在怎么样就怎样去对待别人。你希望啊别人不论断你怎么样，你就首先不要去论断别人。在这里耶稣的教导呢，和中国的儒家那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那人生哲学是不同的，懂了吧？中国啊，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啊勿施于人，它是消极的，我自己不愿做的，我不强迫别人去做，是不是？不强加于别人。然而耶稣的教导却是积极的，是不是？你想让别人怎么样对待你，你就要首先能积极主动的去对待别人。你要想别人爱你怎么样，你首先去爱别人。 你要想收获这个爱的话怎么样，你先播下爱的种子。你要想对别人诚实，你要想别人对你诚实的话，你首先对别人诚实，对别人坦荡，是不是？然后你就会得到别人对你诚实。如果你不想被别人欺骗，首先你不要欺骗别人，你不想被别人论断怎么样，你就不要去论断人，不要的人。今天我们种的什么，将来收的也是什么。你现在所收的是你过去所种的。我们很多，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痛苦是因为过去种下的苦果，所以我们就提防我们现在所种的，因为你将来所收的就是你今天所种的，就是所种的。所以说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要怎么样去待别人。所以你如果你不想别人论断你，你就不要去论断别人。那么当你今天不去论断人说人的闲话，将来你遭难或者落魄时呢，别人也不会论断你。你知道吗？在教会里耶稣要让我们活出彼此相爱，基督的教会就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让我们彼此谦卑，彼此顺服。如果我们整个的如果真正的今天的基督的教会能够活出这样的生活来，那么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就可以改变的世界。你知道吗？现在可是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这么说，但是实际上怎么样我们很难以真正的做出来，是不是？我们常常对别人评头论足，你知道吧？最重要的是我们常常说他很骄傲，懂吧？你但这一句话懂吗？你当你说他骄傲的时候，就好像怎么样，我不骄傲，这就他骄傲，懂了吧？对，骄傲。好的，说有的时候我们批评别人和对主的工作没有热心，好像你真的比那个人真的更爱主吗？真的爱主吗？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问题的人，都是有问题的人，所以呢，我们不会轻易的论断。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恶意的论断呢当然我们不会说，有的时候善意的论断，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真的。是吧？比如说这个弟兄很诚实，那个姊妹很爱主，是吧？其实你知道，我们眼睛看的 都不过是表面的现象。
表面的现象，至于是他是不是真的诚实，是不是他真正的爱主，怎么样？只有神把他放在那个试炼的环境当中，一个人的真相才能显出来，是不是？现在上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眼睛所看到的都是伪装的，都是伪装的，都是伪装的。我们很多的时候说一说我们啊，说是爱主，其实我们爱的最终环境一表现来，原来我爱的还是我自己，还是我自己。所以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五节那里说，说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到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性的意念，那是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在登山宝训里给我们这么多的教训。主啊，你今天啊教导我们的事，就是让我们不要论断人。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可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啊不曾论断过人，你来赦免我们的罪，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主啊，当我们真正的认罪悔改的时候，其实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无论是在单位，是在工作的地方，是在家里，还是在教会，我们常常有论断人的错误，求你怜悯我们，施恩给我们。主啊，让我们不仅是说坏的我们不去轻易论断，就是好的我们也不轻易论断，因为只有主你知道暗中的隐情，你知道人心的意念。我们常人说我们是有限的，你来帮助我们，但是你唯有教导我们的，就是我们弟兄姊妹能够真诚的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掩一切的错误，一切的过错。主啊，我们把感谢，我们把赞美给你，你来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主的爱里面共同的成长，来荣耀你的生命。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